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建造我们的主。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人能够歌唱，没有人能够赞美。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祈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学习怎样敬拜，学习怎样听到，学习怎样应用你的福音真理的时候，都是心中越来越清楚。我们也特别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在我们身上。我们晓得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但是主我耶稣基督的宝血乃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呼求主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在福音真理当中站立得稳，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里面。求天父上帝，求主基督，求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来保守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所讲，使我们所听，都在主的引导之下，都蒙主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学习。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继续来学习就是价值观。好，我们继续学习价值观。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价值观的这种重要性。就是因为人的价值它的朝向，就决定了他会怎样去行事。那么我们也讲了什么是价值观。其实价值观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在的标准，是不是？它会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说哪个是贵重，哪个是轻贱的。然后呢，我们还讲到价值观和启示的关系。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了，就是说其实你之所以会有价值观，因为人任何的观念都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啊，上帝给我们启示，但是我们的观是对上帝启示的什么回应。好，我们是对上帝启示的一个反应。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价值观，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价值观的标准。好，就是价值观，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价值观其实就是讲的是人里面的一个准则，对不对？你里面你会认为这个贵重，那个轻贱，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这个应该先做，那个应该后做，这里面都是有一个什么呢，在你心中的一个标准。好，你这个心中的标准逐步形成了，然后你对事情就有不同的处理。所以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标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你讲到价值观，你一定要有标准。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提醒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标准错了，所以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就错了。比如说你遇见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其实如果你忘记他是个病人，你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去要求他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就生气，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你应该更好更好怎么样。但是你突然想起，你记得说他是个病人，然后发现这个病人他生了病还这样这样子爱我，或者怎样子竭力的担当，你这个时候就很感动，对不对？因为这个区别在哪里，在于标准变了。因为你前面用的标准是用一个普通人的标准，后来你用了一个合乎他真正现在光景的标准来去看事情。我们说价值观其实它的重要就在这里，就是它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标准，我们看事情的一个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一旦是错误的，那么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而且我们说这个标准如果立错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事情我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但是如果你的标准不合乎中道，你认为其实本来中道应该在这里，结果你的标准在这里，那么按照你的标准来讲的话，其实合乎中道的人在你看来是正确的还是极端的呢？你就看成他是极端的了，对不对？因为你的标准在这里。但你的标准如果回到正确的位置上面的时候，你看，哎呀，这个人其实所做的挺好，挺靠近正统的标准的，正合适。所以我们讲，你不要以为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大发热心，就像我们发的灵修短信一样，你不要以为有人大发热心，很多人就认为说只要发热心就是好的，不一定。你必须看他的热心合不合乎圣经真理，他的动机合不合乎圣经真理，这就是我们讲的标准。你看人的时候，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包括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提醒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些法利赛说，安息日你怎么给那个瘫子治病了？安息日你怎么让那个手哭的人手好了？你搞错了，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就提醒他们，他们搞错了。他们搞错在哪里呢？他们说他们以为安息日比人更重要。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安息日是怎么样，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你看这个标准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标准是以安息日为标准，他的安息日的规条为标准，那个标准呢是知道说安息日是为了使人得安息的，是要使人得益处的，所以这个标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看到安息日的时候给人治了病，他高兴不高兴啊？高兴，非常高兴。但法利赛人看到主耶稣安息日给人治了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非常痛苦，非常恼火，非常生气，对不对？因为他的标准是什么？他的标准在这里。所以主耶稣基督行的合乎中道的事情，在他看来是怎么样子？不对，错了。但是其实主耶稣基督行的才对。所以我们说标准就是价值观，其实它关乎我们里面的标准，我们需要去知道。那关于价值观的标准，我们今天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价值观，对不对？我们在讲基督徒的生活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关于价值观，第一点价值观的标准，第一点就是大家要记得，上帝是价值的本体，上帝是价值的本体，万物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万物里面的价值是谁赋予的？弟兄姊妹，是上帝赋予的，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我再问，为什么人比牛羊高？就是人杀牛杀羊可不可以？可以。杀人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人比牛羊的价值高？原因是什么？你说人直立行走，那鸡也直立行走，是不是啊？你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你说人怎么样子，你为什么人价值高？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定的。对了，上帝在人里面放的价值比在鸡鸭牛羊里面放的价值要大，甚至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若赚了全世界陪伴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这一个人呐、啊，你的灵魂呐、啊，你这个人的价值超过你在全世界看到所有金银宝石所有加起来都不如你宝贵。为什么？这是谁说的？这是主说的。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的一点就是，上帝他是价值的本体，一切价值是从他那里来。为什么万物会有价值？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万物会有价值？因为这是上帝的本性。大家记不记得上帝是不是善良的？上帝是不是恩慈的？上帝是不是大能的？所以上帝造万有的时候，他看着都是好的，好的就是他的价值，你明白吗？所以树有没有价值？有。为什么树有价值？因为神造它的时候是怎么样？好的。花鸟鱼虫为什么有价值？因为神造它的时候是怎么样？好的。所以花鸟鱼虫人等等这些价值从哪里来？我们在讲是不是人付了价格。我们上次讲有些人把价值和价格给搞混了，认为我付多少价格就是它的价值，是不是因为人付了价格给他，然后他才有价值的？不是，是从上帝那里来。而因为上帝他是价值的本体，他是良善的，他是大能的，他造的万有都是好的，好的就是他的价值。人为什么说变得卑微了？人为什么变得污秽了？是因为人堕落，人离开了上帝造他的本位，所以人他的价值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贬损。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要明白这一点，你要知道说万物都有价值是因为上帝。如果我们这位上帝像那些其他的异教那些宗教所讲的，说这位上帝如果是一个邪恶的神的话，那么其实有可能一个东西出来是没价值的，甚至是负价值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绝对有可能。你比如说一个坏人，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坏人在那里磨刀，他把刀磨得很利，其实这个刀带来的是好价值还是坏价值呢？他带来的是坏的，因为他准备去杀人，是不是？如果上帝是邪恶的，他造万有，那么这个万有就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么有价值。恰恰因为上帝是大能的，所以在万有之中放下了很多的价值。恰恰因为上帝是恩慈的，所以他在万有之中使他所造的万有都是好的。连魔鬼没有堕落之前是好的还是坏的？钉子妹，好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说为什么会有价值，是因为上帝把价值放在里面。那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从我们也能见到的这个物质界来讲的话，那么价值观和价值是不是一回事？价值观和价值是不是一回事？比如说我这个杯子有没有价值？弟兄姊妹，它有没有价值观？没有。我们说如果你去买了一头牛，那个牛有没有价值？有。牛有没有价值观？没有。所以价值观是谁才会有的？ 人才会有，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讲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所以这个人他里面有向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够对万物我们有一个价值观。所以你会注意到当初上帝造了亚当以后，然后把那些动物领到亚当面前，亚当给他们一一命名，这里面也有价值观的体现，对不对？就是亚当给他们命名的时候，亚当命名了所有动物之后，亚当还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还没有碰见他的配偶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当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谁啊，造了夏娃之后，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这个时候是不是只是给他起一个名字？不是，亚当说这可以称为女人，因为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在这里其实做了一首诗赞美上帝，像我们刚才唱诗赞美主一样，因为他就表达什么，就表达亚当有没有价值观。弟兄姊妹，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价值观其实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所有这些动物没有一个能跟人相比，没有一个能跟我这个配偶夏娃相比。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讲说价值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会有价值观，是因为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启示，是因为我们能够对上帝的启示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人才会有价值观。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弟兄姊妹，既然价值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的价值观是对上帝的启示的一个回应，所以一个人的价值观要越正确的话，他其实必然有一个要求，他要越怎么样，越亲近上帝，越认识上帝。你越认识上帝，你越认识上帝所给我们的真理，你的价值观就越正确，你的价值观就越靠近圣经，你的价值观就越远离错谬，对不对？因为这位上帝，就像我们以前举例子讲的，好像比如说齐白石画的画是个虾，对不对？齐白石画虾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不懂，是吧？我们不懂，我们对齐白石画的虾和你自己画的虾，你分不清楚它区别在哪里。但是你跟齐白石学习学习，越学习你越来越懂了，对不对？你对美术，你对艺术你理解越来越深了，就像我们现在沙龙弟兄教大家唱诗一样。那么我们原来唱反正就是你是这个调我也跟着调，所以我也不知道 A 调是啥， B 调是啥， C 调是啥啊，五线谱是咋回事，简谱是咋回事，反正我不知道，你唱我就跟着唱，对也对错也错，我也分不清楚。但当我能分清楚以后，我再唱诗一样不一样啊，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讲说齐白石的话也是一样道理，当你不懂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但你越懂，你说这个话价值连城，是不是？你这个时候就会知道说，别人说嘿，我给你一套房子换你那幅画，你换不换呢？不换。我以前也举过这样的例子，我这是我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家原来有那种文革的邮票，好，但是我们姐弟三个都不懂，不太懂集邮，但我们家有这样的邮票。旁边有个小女孩比我们大几岁，她懂集邮的，他懂这个邮票的价值，所以他就拿了当时新出的那些新邮票，什么四连章，拿来跟我们说，我拿新邮票，你看我这四张邮票连在一起特别宝贵，你那邮票都是散散的，你看还缺个角，我这一个角都没缺，我这个宝贵的不得了，我拿这个跟你们换你们家那个破邮票。那我们不懂，我们就是换呗，你我们还觉得我们姐弟三个还觉得我们赚了，其实他才赚了，把我们家的文革邮票都给换走了，是不是？那我讲这是什么，因为我不懂。但是我们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越靠近上帝，你就越能够分辨什么是贵重，什么是低贱。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后来就没有了，原来祭司他胸牌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乌林和土明，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旧约里面讲乌林和土明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乌林和土明是用来分辨，所以祭司的胸前他要带着乌灵和土明的意思是讲的说，你心中要有智慧，能分辨高低贵贱，你要能够分辨哪个好哪个坏，你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而这正确的价值观是必须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你要认识万物的价值，你要知道为什么人高人比万物高，你为什么知道说这个价值高那个价值低，你要越靠近上帝，你才会有越正确的价值观，你才能够有正确的看见。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第一点。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小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是解经上面的问题。亚当夏娃堕落在哪里堕落？弟兄姊妹，分别善恶树，是吧？分别善恶树，上帝把分别善恶树放在那里，亚当夏娃在分别善恶树那里堕落，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都是因为分别善恶树。 所以如果我们要不堕落，或者我们现在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合上帝的心意，就不分辨善恶，是不是这样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还有人把那个分别善恶树叫做什么，叫做智慧树，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所以有些人说真正的敬虔就没智慧，能不能这样说？不要智慧，不要讲是非，不要讲知识，咱就是敬虔，行不行啊？不行。分别善恶树的问题其实是不是分辨善恶的问题？不是，是以谁为标准，是靠着谁去分辨善恶的问题。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是因为他们以自己为标准，我说好就好，上帝你说不好不听，我自己决定他是好的我就去做，我自己决定他不好我就不去做。这个时候他是自己代替了谁啊？代替了上帝，这才是堕落。所以上帝是不是不叫人分辨善恶？不是的。你会看到如果上帝不叫人分辨善恶的话，干嘛在圣经里面那么多地方教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包括我们说其实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分辨是非，阿门不阿门？律法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不要，之前讲过不要过律法化的生活，对不对？你应该过的是福音化的生活，你应该建立是福音化的生活观。但福音化的生活观是不是反对律法？不是。我跟你讲，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从那个错误的体系里面出来，一个就从我自己来讲的话，一个重大开始从律法开始。怎么从律法开始？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不是罪的当作罪来定罪。那我怎么知道不是罪呢？因为律法是定罪的准绳，对不对？律法告诉你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后来一对照发现不对头，开始发现不对头。怎么不对头？有些你按照律法来讲都不是犯罪，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以为他是犯罪，这就说明出问题了，对不对？你要能够分辨得出来，你就照律法，律法说不可以偷盗，那你就不要偷盗，对不对？律法讲的，比如说我们就讲的说，就是我们那时候讲基督徒自由，基督徒自由里面讲到有中性之事，是吧？你每天吃一碗饭还是吃两碗饭，这个牵不牵涉到犯罪的问题？不牵涉到犯罪的问题。你找一份高收入工作还是找一份低收入工作，这关不关犯罪的事情？不关。但是我们就惊讶地发现有很多弟兄姊妹认为低收入的工作可以找，高收入的工作就是爱世界，这个定价，这个定罪的标准是不是已经越过了律法？已经越过了律法。所以这就说明律法捆绑，这就说明出问题了。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绝对不是不让我们分辨善恶，而是让我们用正确的标准，就是我们讲的价值观。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福音的时候，他也用价值观来讲。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主耶稣说你们要计算代价，对不对？带一万兵的能不能带两万兵的？他比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讲说一个人明白了天国真理是怎么样子，他就说如同这个人发现有一个贵价的珠子在哪里啊，在地里，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来买这块地，而且买这个地的时候是忧忧愁愁还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为什么欢欢喜喜？因为他价值观改变了，你明白吗？就是他原来那种属地的价值观，他原来那种不明白福音的价值观，突然变成明白福音的，太宝贵了，太好了。他喜乐不喜乐呢？喜乐，我得着永生了。他明白因信称义了，你明白吗？他明白我一信基督我就得永生，太好了，这个福音太宝贵了，打死也不能丢，是不是？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价值观改变了，他的价值朝向改变了，就是我们讲他内在的标准，从原来这个标准在这里，他认为其实合乎中道的好的他认为是不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我们在讲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有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就是你若是合乎中道，你以为那些极端主义分子会在你合乎中道的面前他们会羞愧吗？会不会？不会，永远不会。对于极端分子来讲的话，你就是有问题，因为他以什么？以他那个偏了的那个标准来判断万事，你明白吗？就是他的标准本来应该在这里，但是他的标准在这里，所以凡在这条线，在他这条线之外，他说滥言犯罪，滥言犯罪。比他更极端的，他说极端律法捆绑，他也会用这两个词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律法主义者居然会用说别人律法主义，一个律法捆绑的人居然会说别人律法捆绑，会不会？会。但是他的标准在这儿，所以他说凡是那边的叫律法捆绑，但是这边的全部都叫做反律放纵。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设立了一个正确的标准来说的话，你说其实他在哪个位置啊？他就在律法捆绑那里去。 所以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标准是很重要的，就是上帝他给我们有价值，他也愿意我们去分辨。你必须知道这些。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真的我们，你还会遇见很多基督徒是他把分别上述是错误理解，他认为不分辨是非才是好的。他说不要讲是非，不要讲对错，我们不讲这些，这些不进钱，是不是？或者有些错误人论的，就是我们现在，我因为大家我们都是讲的归正神学的，我们的人论是人是由灵魂有身体两部分组成的。还有一些错误，有一些人论它是三元论的，我不说三元论都不好，好弟兄姊妹，他说人是由灵魂体三元构成的，然后魂的层面就包括了理性，灵的层面是更高级的。所以我们要做属灵人，属灵人就不要做属魂人，所以魂的层面的东西他都看轻看，所以他对分辨是非的智慧他会讨厌，他会觉得这是低端的东西，那么就导致他不分辨是非。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上帝是愿意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能分得清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哪个是贵重哪个是低贱。但是分辨的标准在哪里？我在讲弟兄姊妹，在上帝那里，对不对？上帝是价值的本体，他把价值赋予我们，他把价值观启示给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合宜的去看待人的价值观，或者讲合宜的看待世人的普世的价值观。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姊妹，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是价值的本体，对吧？他也愿意我们分辨是非，是不是？价值观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其实所有人都有。人为什么会有价值观？是因为上帝把，如果按照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讲，就是上帝把一个叫做什么非什么心放在我们里面，是非之心，或者按照中国俗话讲的良心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或以为是怎么样，或以为非。那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其实给人是非之心，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点同意不同意？就是你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是另外一件事，但上帝把是非之心给你，是不是想让你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上帝给你一个是非之心，是不是为了定你的罪？所以我们讲有些错误的神学都是这样说的，说上帝为什么把律法颁布下来，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就是为了让人干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律法是指导你怎么过圣洁公义良善的生活，但是律法显出你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但是律法是不是颁布下来为了让你干犯？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做的一切的事情目的都是好的，弟兄姊妹，上帝所做一切的事情目的都是好的，你错用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不是？就我举例子，好像这个杯子放在这里有水，它的功用是什么？就给我解渴的嘛，对不对？但是你拿着这个水不给我不解渴，哗一下倒到这个平板上面把平板烧了，那这是谁的错？你能不能说谁上刚才谁给我烧的水啊？上帝怎么把水造出来了？上帝造了水干嘛又造平板啊？干嘛不让平板防水？你看这就是诡辩术了，是不是？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是好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给人有是非之心是为了让人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为什么会有是非之心？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有是非之心？因为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人在这方面就和万物其他的万物不同了。我们刚才讲了价值观和价值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两回事。从价值的角度来讲的话，人是不是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人会有价值观，而且人因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可以有伟大的价值观，人可以有伟大的价值观。那你说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再去讲关于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认为说只有基督徒才有伟大的价值观，你能同意这种说法吗？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因为上帝放给每个人的是非之心在不在每个人的里面？在。你会发现普世之中，比如说孔子他有很伟大的价值观，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们去看一些历史的话，比如说这个举一个希腊的历史，斯巴达三百勇士，是吧？这个是讲什么？就是讲那时候波斯大军要进攻这个希腊，希腊当时呢有其实最强的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雅典，他们是城邦国家，一个国家是斯巴达。但是波斯的军队已经冲过来了， 这个时候斯巴达这个国王的勇气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国王其实他的意愿不支持他，但是他带着三百个勇士，这三百个人都知道去了必死无疑的，他们三百个人跑到温泉关那里去，然后死守温泉关，把波斯大军几万波斯大军挡在希腊之外，然后他们三百这个斯巴达和三百勇士全部都战死。这伟大不伟大？是不是具有牺牲精神？他们是这个时候有没有贪生怕死？没有，他就是为了这些人，他就我愿意，而且呢我相信我这样死了，然后会把这种民主自由，就是他们讲的那个希腊的民主自由，和我们讲的圣经里面讲的还不一样哈，你不要以为我在讲民主，我不是讲这个，然后才让这种自由之火不至于被波斯的这些奴役的这些军队把我们整个希腊给奴役了，所以他们愿意去死。死了以后果然怎么样？果然整个希腊的人都被感动了，所以全希腊的人都起来，所以波斯帝国在希腊帝国面前，在希腊面前的打不赢，被打败了。所以因为波斯帝国原来想的希腊都是一群城邦国家，就是不是像我们中国现在这样这么大的国土，希腊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然后还一个城邦一个城邦的都是分散的，但是他们因为这件事情被激励一起去打，把波斯的军队挡在外面，这是不是伟大的价值观？这是伟大。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因为人虽然犯罪堕落了，但是人上帝放在人性里面那种伟大消失了没有？没有，只是我们之前讲的说这种伟大会被人利用来作恶，很可悲。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杯子的水本来是好的，可以解渴，人性的伟大光辉是超乎万有的，超过别的东西的，但是人拿来作恶，这是可悲的事情。但是他拿来作恶不能否定他本身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好的。所以一方面你要知道说人是最有价值的，另外一方面你又知道说在人里面可以形成伟大的价值观，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人里面会有伟大的价值观是不是人自己有的，还是叫做上帝施恩的缘故？这叫什么恩典？普遍恩典。所以上帝普遍恩典现在还在不在？在。在人类历史当中上帝的普遍恩典一直在。所以你去看一些，不是说只有看我们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应该看圣经，你应该看一些基督徒的传记，但是我说你也可以看世界历史，你也看普通文学，这些可以看的，你会发现其中有些东西非常感动你，是吧？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就属世不能受感动，但是就是受感动，其实这受感动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挑错挑它里面不好的地方，哎，挑到一处不好嘛，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啊？它里面有没有错？一定有错。但是我在问，基督徒难道没错吗？基督徒难道没错吗？你的价值观一定是好的吗？不是的。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从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合一看待人的普世价值观，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本身有最伟大的价值，人里面又会因着上帝恩典的缘故会产生最伟大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仅仅局限在教会里面，不仅仅局限在基督徒中间，这个就把你的视野打开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如若不然的话，你认为说最伟大的价值观，我在讲弟兄姊妹，最伟大的价值观一定在圣经里面，是上帝的，是不是？但是在人类之中有没有伟大的价值观？一定有，而且非常让人感动。在中国历史上面有没有？有很多伟大的人让我们感动，是不是？有些人他自己为别人舍己牺牲，是不是？有些人他有伟大的抱负，好像我前一段时间看有些人讲的，我觉得他的反思是很有道理的，就讲什么，讲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不是这个微软公司，大家知道比尔盖茨世界首富，对不对？然后他说很可悲，有一件事情他很可悲，这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讲的，他说很可悲在哪里呢？就是其实比尔盖茨他们发明的像 Windows 操作系统啊，这些，这个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这个影响太大了，这个特别是中这个全世界进入到计算机时代，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和这个 Windows 和比尔盖茨他们公司所做这些工作有没有重大的关系？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这个公司这么多钱，市值几千亿，比尔盖茨自己个人身家几百亿，从他给人带来的贡献来讲的话，这个不算多，同意不同意？ 真的不算多。但是人看比尔盖茨怎么看呢？人看比尔盖茨一定看说，他说所以他认为美国的这方面出问题了，就比尔盖茨做慈善捐款大家才认为他做好事，但比尔盖茨他们这个公司开发出 Windows 大家甚至不认为是好事，甚至认为他是为了搞垄断。这个其实就我们讲的从价值观标准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偏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偏差？有偏差了，就认为说你做慈善才叫好，你如果是给别人在其他商业啊工作啊这些方面带来好处，我不认为是好。其实公平不公平？这样子不公平，你真的看这一点。所以我前几天看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一个，那当然我们不是讨论政治，我看到一个讲的说中国有一个什么原来一个贪官现在是在国外的，然后可能现在政府正在准备抓他。其实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他经营公司的时候让公司的这个业绩等等各方面大幅度往上涨，他是很有本事的。但是那个时候给他发的薪水算高的，但是比起他在这个公司当中的贡献太少，所以这个人就开始觉得自己做的不低不合算，就开始贪污了。这一贪污就不得了，越贪越厉害。所以我跟你讲，我就稍微扯开一点，因为讲到价值观了，你就知道。所以有些人讲说中国，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反腐，是不是？反腐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回到清朝那个做法，或者回到明朝，明朝比清朝还厉害。回到那个时候反腐，你以为好不好？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那个时候，他给所有那些大臣发的工资，其实那个大臣连养家都养不了，好不好？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他一个封疆大员，是一个大臣，如同现在的总理或者部长，结果你一年就给他发10000块钱、20000块钱。他孩子上学他都没钱，他还得到处接待人，一会儿这个省的省长来了，那个市的市长来了，他还得跟人见面，他的这个生活水平和他当得的根本不相称，他不腐败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讲，所以所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明朝和清朝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多假的事情，就是给那些官员很低的收入，谁敢贪污剥皮啊，诛九族什么之类，这些都是假的。因为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违背一般价值观的规律，是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去看，比如说我在讲弟兄姊妹，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自己曾经有过。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厉害不厉害？排场大不大？你看那圣经上面一天吃多少牛啊，多少羊啊，有些人说浪费，是吧？其实我跟你讲不能这样看的。他是不是一国之君呢？他是不是一国之君？一国之君住草棚好不好？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荣耀？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呢，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就是上帝他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价值放在人里面，他把我们能够有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使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从价值观你去看的时候，你从普世价值来讲的话，你不要随便去否定普世价值。我们要不要批判？弟兄姊妹，要不要批判？要。你能不能说哎呀，普世价值都是好的，人家说的宝贵就是宝贵，能不能这样说？不行。但是你能不能说我就是跟他作对，凡是世人说好的我都说不好？我说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世人说要吃饭才能长大，你怎么说啊？你说我不吃饭长大？世人说要喝水，喝水是好的，你说我喝水是不好的吗？世人说应该孝敬父母，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孝敬父母，是这样子吗？不用，不要那么憋劲儿，是不是？你要看到为什么，为什么不需要憋劲儿？因为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人里面为什么会有伟大的价值观，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人为什么这么宝贵，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所以我宝贝一个虽然没信主的人，我宝贝他，我尊重他，我从他所讲的价值观当中吸取营养，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向世界屈膝？不是，我这个时候是向上帝赞美，因为这是上帝在他里面做成的工作。我们好多基督徒是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搞不清楚，或者有些基督徒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也对立起来。我们有时候讲话口误都会讲成这样子，在普遍恩典之下吧，这个人犯罪。我说不不不，你搞错了哈，犯罪不是普遍恩典啊，犯罪不是普遍恩典。弟兄姊妹，人犯罪是不是因为普遍恩典？弟兄姊妹，普遍恩典是不是激发人犯罪？不是，普遍恩典是给人好处的。所以普世的人 罪人他因为他的罪性而犯罪，普遍恩典都是让人好的，你明白吗？人有价值观其实好不好的，弟兄姊妹，好，我再跟你讲，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国家哪怕他不是基督教国家，他重视知识文化的学习好不好？好，只要重视知识文化的国家、社会、民族都不会出大乱子，都不会做大恶事。你有没有看，我说以前跟您准备讲过，我那个时候看一个照片非常感慨，讲的说70年代的阿富汗，那个时候那些阿富汗的一些学校，那些当地的那些年轻人，包括那些妇女，你一眼看上去你以为在西方一样，就他就是跟普通的西方的妇女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学习他们怎么样子的，然后整个一个，然后他们后来为什么阿富汗变成今天这样子，不许学习，不许学习，特别是女性，特别是姊妹不许学习。到今天还有像阿富汗啊，像伊拉克啊，包括甚至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有一些女孩子因为学习面临生命危险。其实我说，有些人说她学的是古兰经，我说有什么不好，她总比不学好，你明白吗？她的知识的增加，因为这叫做什么，普遍恩典。人里面有罪性那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说宁可他越学知识越反动，我说怎么听出文革的味道来了，是不是？你明白，他知识越多越抵挡福音。我告诉你，不，我不这样认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是从一个源头来，是互相促进还是互相反对啊？互相促进。所以宣教士到哪里宣教的时候，包括来中国宣教，中国有好多的少数民族的文字，你知道从哪里来吗？中国原来有好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然后宣教士来了以后帮他们发明，帮他们写，用比如说用英文也好，用字母也好，或者用汉字也好，怎么样帮他们搞了一套语言系统出来。然后为什么要搞这个，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说这是什么族什么族的圣经，那是什么族什么族的圣经。宣教士那时候，宣教士和今天很多基督徒对知识对价值的看法很不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还是有反智倾向在里面。为什么世上有些人反对基督教，不喜欢基督徒，是因为他觉得你是个怪胎，是吧？你明明是一个基督徒，你明明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然后好像巴不得自己没知识一样，那你家人怎么看你呢？是不是你搞错了？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很伟大的价值，没有人能比。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去讲讲人的价值，我们里面又能够产生伟大的价值观，不单是基督徒可以，非基督徒也可以。所以你应该去学习。所以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什么学问，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当他要给亚伦做胸牌的时候，12块宝石样没有一块重复的，对不对？我们看了都不懂，我们就懂翡翠，就懂玉，就懂钻石，就这三种没了。然后摩西在那水苍玉啊，这个玉啊，那个石啊，我们看的眼都晕了，对不对？摩西讲这些时候都很懂，好不好？好，这是好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知道说，从人的普世价值观来讲的话，上帝给人有价值，上帝让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价值观，然后在人当中可以产生伟大的价值观。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人，我们讲的第二点的这个第一点，就是人他有这样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你不要随便的否定，你要去看。那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我们的价值观刚才我们讲的是从我们里面的什么发生出来的，我们里面是非之心发出来，但是我们这个是非之心受了罪的玷污，受了这世上有罪的宗教和文化的玷污，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的价值观常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的价值观一定有问题，人的价值观一定有问题。弟兄姊妹，我强调是人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是会不出问题？会不会有一个基督徒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说加尔文吧，会不会？加尔文会不会他的价值观一点错都没有？不会，不会，一点错都没有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谁啊？耶稣。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说，那我们说这就是平衡，你必须正确的看见。一，你知道人可以有伟大的价值观， 人可以分高低贵贱，所以你不懂艺术，当一个艺术家跟你讲艺术的时候，你要谦卑，是不是？你不懂数学，一个数学家跟你讲数学的时候，你要诚实的说我不太懂，但是我相信这个是有价值的，是不是？那你要看到，但是你必须同时另外一方面不要把人举得高高的，甚至把人绝对化。一旦把人绝对化，这才是什么分别善恶术，你知道吗？分别善恶术的问题就是把人绝对化了，把人的标准绝对化了。所以我说对就对，我说错就错。其实有很多人嘴里在讲分别善恶术，其实自己所做的就是分别善恶术。我在讲，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我们在讲台来讲，弟兄姊妹，我梁弟兄现在这里分享的就是神的道，还是梁弟兄对道的理解？对道的理解。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这点，所以我有责任好好的把道讲清楚，按正义分解真理道。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慎思明辨，你要分辨我讲的对不对。但如果有个人说我讲的就是道，其实这个人在哪棵树下面？分别善恶树。因为他把自己绝对化，他把自己绝对化。你有没有见过今天有一些传道人就是这样子，主的道是吧，主的道在这里。我说主的道在哪里啊？道的本体在天上，是不是？道的启示在哪里？在圣经。你讲的就是你对道的理解。弟兄谦卑一点，不要那么骄傲。我们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你们要慎思明辨，任何一个人不能绝对化。你不要把任何一个讲员绝对化。唐牧师比我们的才华高十倍不止，但你能不能绝对化他？不能。加尔文对圣经的理解比我们深很多，能不能绝对化他？不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人一定会错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人会错？因为人有罪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会不会错？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会不会错？不会错，不会错。因为上帝造他甚好，是不是？造他甚好。但是他犯罪堕落以后，就是罪的影响，影响到人方方面面，层层面面。所以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为什么你就明白斯布真牧师在他那本注意牧者的那本书里面讲说，其实一个人最应该逃避的就是传道的工作。因为传道的工作是关乎灵魂的，是不是？他说如果上帝没呼召你，你跑有多远你跑多远去，不要做传道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关系重大，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要讲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完全的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可能对，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能只讲别人，我说别人都是标准敲到这儿，我从来都是正直的，完了，那这个人也完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把自己其实变相了怎么样，绝对化了。我说我也会偏，所以你必须慎思明辨，每一个人都要慎思明辨。你要祷告主，你要知道说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讲回我们的价值观，你就晓得说人所形成的价值观一定有偏差，基督徒的价值观也一定有偏差，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我说我要回归圣经，但是我回归圣经，我回到圣经以后，我形成的价值观是我对圣经理解之下的价值观，还是圣经的价值观？对了，我对圣经理解之下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这是两回事，我对圣经理解所产生的价值观这是两回事。只盼望我的价值观越靠近圣经的价值观越好，阿们不阿们？阿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一个人如果已经领受了福音，明白了福音，等不等于这个人的价值观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不一定。福音简单不简单？其实福音真的很简单，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阿们吧，是不是？但是这么简单的福音，你对这个福音的理解应用上面来讲，这个不简单，因为你是会软弱，你会出错的。上帝看为宝贵的，你可能看为轻贱，是吧？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谦卑自己，小心自己，谨慎自己。所以使徒雅各才会讲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所以使徒保罗才会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要小心远避世俗的虚谈，你要小心那些东西，对不对？这就是我们 应该去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的第二点就是说，你要知道人的良心，人的是非之心已经受罪的玷污了，所以人的价值观都是不完全的，都是有问题的，包括任何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关于人的价值观的第三点就是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他里面人性和罪性并存的，只要今生人性和罪性是并存的，就是它里面又有那种伟大的人性，又有那种最肮脏最败坏最可恶的罪性。同意不同意丁姊妹？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也是。丁姊妹，所以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丁姊妹说，是我们一讲说人里面有人性有罪性，阿们，是吧？同意，这是一个正确的教导。我说基督徒呢，有些人就把这个范围仅限于非基督徒，不，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基督徒里面，因为上帝在我里面福音大能的工作，我们的人性被更新了。我们是不是更新为亚当堕落之前的人性？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是怎么样？是基督复活以后那个得胜的人性赐给我们，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基督徒里面的人性比亚当堕落之前的那个还宝贵，还要高。就是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的，你去看，你说哦，梁弟兄，我们到天上才能体会。不，我说你在地上就会体会。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犯罪之前，他们两个需不需要互相原谅？需不需要互相原谅？不需要。一个基督徒在地上需不需要夫妻两个人彼此原谅？这个伟大超过亚当了，已经超过没有堕落的亚当了，你明白吗？你看到你妻子犯罪，你看到你丈夫跌倒，这个时候你忍耐陪伴又坚守原则，然后呢又是正确的，不是律法的原则，是福音的原则。你效法主耶稣基督赦免，像斯提凡死的时候，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头上，是不是？这是不是伟大的人性？这个伟大的人性已经超越了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但是同样道理，我们里面的罪性在不在？在。你不要说主救了我了，我没有了，我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是，凡属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那个新造的人，那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人今生都是人性和罪性并存的，在基督徒身上表现的尤其清楚。而且基督徒就像唐牧师讲到时候讲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这样，基督徒还会比世人多犯一个罪。多犯一个什么罪？假冒伪善的罪，骄傲自大的罪。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样子？你会看到在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讲到犹太人，其实和今天很多基督几乎一模一样。犹太人指着什么夸口？律法。我们有律法，我们是那些黑暗人的光，我们是大家的师父，我们是给人带路的，我们好，我们好，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犹太人以他们领受的律法夸口。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今天其实也是一个样，对不对？把自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普遍普世之下有些人的价值观早就超过一些基督徒了，你必须承认这点。不是早就超过，一定有很多方面是超过我们的。主基督讲的说，今世之子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要聪明。这个话两面去看，一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有诡诈，但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人家有很多方面就是超过你的，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是吧？你要向他们去学习。摩西够聪明了吧，对不对？但是摩西坐在那儿，几百万以色列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做，所有的案子都呈到他这儿，他岳父看不下去了，对不对？提醒摩西说，摩西不能这样，是不是？你这样把你自己累死了，你也让这些犹太人也累得不行，你应该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最大最难搞的你来搞，然后其他人他们也学习神的律例，也学习处理事情，这样才好。摩西的岳父是不是外邦人？是。摩西听了没有？
听了。
要按照今天有些基督徒讲那段圣经的时候还会说摩西软弱了，摩西居然听了外邦人的话，耶和华没吩咐他就搞了千夫长，是不是这样子解的？不是，你搞错了。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吗？圣灵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在普世之中，圣灵普遍恩典的工作继续不断在进行。圣灵施下特殊恩典的工作是不是在继续不断？弟兄姊妹，是不是在继续？
是，如果没有特殊恩典，谁能得救啊？对不对？
所以一直在进行，普遍恩典也一直在进行。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我们又说担心说，哎呀，会不会这个到了什么时代了，再没有伟人出现了，再没有伟大英雄人物出现了？不会的，谁能拦阻圣灵的工作？圣灵一感动，参孙就大有力气，对不对？圣灵一感动，大卫就出去，能够把哥利亚打倒。圣灵一感动，其实普世之中很多人他就会发生变化，一定可以的。我们是坚定相信，不是凭现象，而是神的工作。但是你必须清楚、牢牢地记得这一点。从人性和罪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所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看到的人，都是人性和罪性并存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对人的价值观，你要一定要不断地回归圣经去看，这人讲的价值观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人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讲的这些有没有道理？是吧？你不要先采取一个，我说你要用信心的态度，有些弟兄姊妹是用怀疑态度。万一他错了，我现在不知道，我到时候吃了也瓜疼怎么办？先拒绝再说。你看，这是怀疑的态度还是信心的态度？其实这是怀疑，这是否定在前，而不是信心在前。凭着信心，你所领受的圣经，你说圣经千条万条，你领受了三条，按照你领受那三条，他所说的和你那三条讲得很好，我就接受。等我将来成长了，我又领受五条八条了，我再回头看，发现原来那里面有问题，那我再怎么样，我再归正就是了，我再归回圣经，我再提升就是了，对不对？你要明白这个。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知道这一点，那么人的人性和罪性一直并存在人里面的时候，那么你对人的普世的价值观，你必须存着一个谦卑，存着一个批判，存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去看。包括我们讲的说，你也不要把基督徒的价值观给他绝对化，说啊，那个是牧师，哦，那个是长老，哦，那个是神学家，他们的价值观一定对。谁跟你说他们的价值观一定对？不一定的，是不是？不一定的。你必须要像比利亚人一样，要常常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要常常用圣经来分辨他讲的是与不是。这是我们讲的说，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不要把普世的这些价值观全部推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要把它绝对化，说哇，好，孔子讲的全都是对。谁跟你说孔子讲的全都是对？是不是？孔子里面有很多错的，但是你也不要说孔子里面一团烂茶渣，没有任何好东西，也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其实中国20世纪吃了大亏，就吃在这里，真的。吃了大亏吃在哪里？我就说，中国其实20世纪极端，很极端，对传统文化很极端。所以我在讲，我对传统文化的这种重视，我不会认为说，哦，这是福音的拦阻，啊，什么东西都会拦阻福音。但是只要普遍恩典，也都会促进福音。20世纪，你看到中国那个时候五四青年运动啊什么之类，那时候像这个鲁迅是最典型的，是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他总结就俩字儿，哪俩字儿？说吃人。其实消极不消极啊？极端不极端呢？极端。结果我们把它奉为瑰宝，说对了，以前的都是吃人，全部打碎。有些人说，对呀，如果没有打碎，我们福音不好传。我不这样认为。我跟你讲，因为普遍恩典是为特殊恩典铺路的，真的是为特殊恩典铺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些错误的打掉，对福音有没有好处啊？有。但是把那些好东西打掉，成为福音的拦阻。中国人连个基本礼貌都没有了，这个对福音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弟兄姊妹，没有好处。你看，我就真的，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印象，因为我们是70年代70后的啊。那个时候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是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是吧？那个时候五讲四美三热爱就讲，对不起，你好，再见，全国要学这个，可怜不可怜？弟兄姊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叫礼仪之邦的国家，全民要不会说再见了，不会说对不起了，这个对福音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弟兄姊妹，没好处，没好处。所以从来知识都是有益处的，野蛮是福音之敌， 野蛮是福音之地。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普世的价值观，要用合一的态度去看它，是不是？就像我之前讲的，我说我看那个俞敏洪他的那个演讲，他讲的说人要有理想，人要有梦想，人要有思想，我是认同的，是吧？我是认同的。当那个像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些我们是认同的，是不是？他讲到苦难的价值了，是不是？像他讲到孟子讲到说，人有恻隐之心呐、啊，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就连禽兽都不如了。你认同不认同啊？认同。但是我要不要把它绝对化？说，咦，孟子的话加到圣经里去吧？加不加？不加，他跟圣经没法比，是不是？但是我不会说他没有价值。你的价值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既然人是罪性和人性并存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唯独圣经，回归圣经的价值观，应该是回归圣经的价值观，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价值观。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应该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价值观。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刚才讲了，说上帝给我们有是非之心，这叫做普遍恩典，是不是？然后人对上帝的普遍启示能够有所回应，但是特殊启示在哪里？弟兄姊妹，特殊启示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普遍启示有没有错？我再问，上帝给我们普遍启示有没有错？没有。上帝现在是不是还继续有普遍启示？有。错不错？不错。但是人对普遍启示的领受会不会错？会错。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圣经是绝对无谬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这种启示和普遍启示的重大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圣经是成文记载下来，是上帝圣灵默示写下来的。而普遍启示是不是写下来的？不是。普遍启示不是写，如果上帝给我们的普遍启示也写下来的话，那个也无谬了，那个就必须回到放到圣经里面去了，对不对？但不是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所以圣经是无谬的，所以圣经有没有资格，有没有绝对的资格指导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有。圣经绝对有资格，而且是绝对的资格。人的良心不绝对，对不对？因为人的良心被宗教、被文化、被这些东西、被人的罪给玷污了，但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是无谬的，是没有错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价值观像我们刚才讲，它会有伟大的地方，但是这个价值观是不可能说的去靠近那个正确的从上帝那里来的正确的价值观了，因为你的一个绝对标准没有了。你会发现人按照自己所建立的这种价值观的话，那么它总是变来变去的。阿们不阿们？是吧？比如说原来说同性恋是犯罪，是吧？啊，然后不是说只是基督教国家，连这个中国很多传统国很多国家都会认为这个不好，但现在变成美国同性恋婚姻都合法化了，是吧？你就会看到人的价值观变没变？变了。但上帝的话语变不变？不变。上帝的话语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其实应该是回归圣经，建立在圣经，就是在神的话语之上建立价值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经是无谬的，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回到圣经里面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但是你必须知道点，我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价值观？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没有价值观？有。圣经的价值观和我理解的圣经的价值观是不是一回事？我再说详细一点啊，圣经的价值观和我理解的圣经价值观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圣经里面有没有价值观？有，非常清楚的价值观，圣经里面有价值观的。但是我对圣经理解，然后说价值观是这样子的，你谦卑来讲应该是说我理解的圣经价值观是这样子的，对吧？而不能说圣经价值观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有点骄傲了，对吧？ 你只能说这是我理解的圣经，我对圣经理解所建立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但是圣经价值观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不一定。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把圣经的五没有和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又搞混了。圣经是不是五没有？上帝启示的圣经是不是五没有？是。但是你对圣经的理解是不是五没有啊？不是。你对圣经理解，就像我们所有人，我们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理解是不是一定是普遍启示本身？不是。我们会搞错，对不对？比如说讲个例子，普遍启示，上帝让太阳日升日落，这是不是 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这个是不是普遍启示？然后我们理解以后，理解成为说地心说，全宇宙都围着地球转，这个是我们对上帝启示的理解。理解对了没有？理解对了没有？没有，错了。因为其实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呢？其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你理解错了，是不是？你对上帝的普遍启示，你的领受，你的回应是错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说是是是是，对对对，普遍启示就是会有错。有些人都讲错话了，你经常真的基督徒是经常讲错话。有些人说普遍启示会有错，普遍启示会错吗？啊，普遍启示会不会错？不会。你对普遍启示的理解会不会错？会。特殊启示有没有错？没有。但是你对特殊启示的理解会不会不会错？不是的，你一定会错。所以我们说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真正的谦卑就是必须承认说我要不断归回圣经。你说哎呀梁弟兄，照你这样讲我开始越来越慌了啊！你因为我的理解总会错，那我灭亡了怎么办？你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工作。你为什么能够理解圣经？你为什么会对圣经有所反应？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你会错，圣灵不会错。圣灵让你因明白圣经有什么得救的智慧，这点不会错，你明白吗？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对福音的理解，你对福音的应用常常会出错，但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不失败的，这是我们的安慰。你为什么一讲这些有些人失去安慰了？因为你得救的确据在自己做的好不好，在自己做的对不对。当人说没有一件事情你做的完全，就慌了啊！这样还有谁能得救啊？对呀，如果有人靠自己得救，有没有人能得救？没有。但是我们靠谁得救的？靠上帝。所以我们是靠圣灵入门，靠什么成全？靠圣灵成全。感谢主，是不是？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你信了基督，哪怕你福音，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要搞清楚，一个人有异端思想和一个人是异端灭亡，这是两回事。阿门不？我跟你讲，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心里面都多多少少有异端思想，同意不同意？但是你只要信了耶稣就得成为义，你就不会灭亡，这是两件事，是不是？你要清楚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对圣经的理解和圣经本身的意思，这是两件事，这是两件事。所以我要谦卑自己，传道人特别要谦卑自己，因为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我们弟兄姊妹你自己也要负责任，你不能说梁弟兄给我讲错了所以我灭地狱里面了，没这回事。好，你自己应该慎思明辨的，是不是啊？没这回事。你要每个人，个人的重担自己担当，个人的重担一起担当。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和我理解的圣经价值观，这是两回事。圣经的价值观是清晰无误的，所以我要不断查考圣经，看我理解的圣经价值观到底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该怎么办？改变我自己，回归圣经，这就对了。你不要把自己绝对化，我这个就是圣经的价值观，你这个是圣经价值观，还能改不能改了？如果你这个就是圣经的价值观，还能不能改啊？就不能改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打死不悔改了，特别是传道人为什么那么难悔改，因为他把自己绝对化了，道在这儿，道在这儿，我一悔改不变成道悔改了吗？其实道在哪儿啊？道在天上。你不过是对道理解，理解错了你就谦卑悔改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再讲律法和福音的问题。在建立基督徒的价值观上面，律法和福音需要不需要？是不是我们只需要福音？需不需要律法？需要。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整本圣经对我们建立价值观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要看到这点，我们说我们把圣经分成两大部分，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它对建立我们的价值观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你要知道它的用途不一样。价值观我们在讲价值观是关乎标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要知道这个杯子有多重，我应该用什么？我应该拿什么知道它的重量？我要拿秤，我要拿天平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灯，我要知道这个灯有多亮，我要拿什么知道它的亮度？我要拿一个照度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以前做工程的时候用过，有一种照度仪，就是它可以测量这个亮度是多少。你拿照度仪能不能测重量？弟兄姊妹，我能不能拿个天平测我们这个灯亮度是多少？不能。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律法和福音，我再讲，我们强调福音化的生活观是不是反律法？不是，我们是强调律法和福音它的功用不一样，所以它的测量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律法有它的作用，福音有它的作用，各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特别是摩西十诫，其实它是一个道德准则，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我们从神学上面把它叫做道德律。所以律法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像保罗所讲的，在罗马书七章讲的，他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门不？所以律法是告诉你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的，它这个功用是到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你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你要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你必须有律法。你没有律法你会错误定罪的，你没有律法你会把是罪的当作不是罪，把不是罪的当作是罪，是吧？所以而人良心里面本来有律法，但良心被什么，被玷污了，被扭曲了，所以人自己定的。所以有很多人的律法，我们说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不是说律法被他吃透了，是律法被他扭曲了，你明白吗？他错误理解律法了。我们以前所在的体系，那个体系当中很多人对律法的理解是错的，他定了律法没有定罪的东西，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又要有律法。比如说能不能偷东西？不能。你从哪里知道的？律法。你良心的律法告诉你不能偷东西，但是你良心的律法有的时候你会软弱，是不是？你会给自己借口，哎呀没办法，穷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就去偷了。但这个时候你良心过关了，但是摩西律法你过得了关不？过不了。他就告诉你说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这一讲你说我就知道这是犯罪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就会失去是非对错的标准，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律法，我们还有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了？没了，没了，我们就没了。律法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拜偶像，你如果说不要讲律法，绝对不要讲律法，那你看到基督徒拜偶像拜吧，那他犯罪不犯罪啊？当然犯罪。你从心里面，你良心有时候软弱，你会说哎呀算了别讲这个了啊，怕他这个怎么样子。不，律法告诉你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律法它的功用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必须搞清楚，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你能不能拿照度仪去称重量啊？不能。能不能用天平去量亮度啊？不能。但是所以律法里面没有什么，你大家知不知道律法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律法没有福音才有的？对了，救赎、赦免、赦罪之恩在哪里？在福音里面。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讲要讲到律法福音，有些人是律法化的价值观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律法化的价值观是没有赦免的，律法化的价值观是没有赦免的。所以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有功用，它告诉你是非对错。但是我们强调我们讲的律法化指的是不是说律法是邪恶的？不是。我们是讲的说没有福音只有律法的时候非常可怕，一个人没有福音只有律法的时候，律法就定人的罪，律法就追杀人，律法就是报血仇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好像这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沙威一样，那个警官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律法的代表。他认为一个坚定的信念，他认为说只要我所有的警察，整个法国的警察都像我沙威一样，凡是犯罪的都抓住投到监狱里面去，这个社会 就会一片祥和。所以他追那个冉阿让的时候，追几十年都要追他，因为他这是个逃犯，必须追到他。这就是律法的价值观，他认为我必须把这个人抓住，必须把罪给抓住。那么他有没有赦免啊？他有没有救赎啊？没有，他完全不懂赦免，完全不懂救赎。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福音真理他才有赦免和救赎。但福音真理里面的赦免和救赎是不是反对律法而实现的赦免？福音是不是靠着反对律法而实现的救赎？不是，他是靠着什么？成全律法。谁成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遵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使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再也没有罪债罪责了，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我们说律法向我们是死了，我们向律法也是死了。原因不是我们恨律法，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要圣洁公义良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遵行了我们所有当遵行的，耶稣基督已经受了我们当受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价值观不要做一个废律主义者的价值观，是吧？废律主义者就是不要律法，我们说是非对错就分不清，但是我也不要做律法化的价值观，我要的是福音，我要的是福音，我要借着律法知道这个对那个错，但是我借着福音我知道有赦免，我知道有怜悯，我知道有得救，我知道这些。而我在讲弟兄姊妹，那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这些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需要律法还是福音？最需要的，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福音。而且我在讲，我们之前跟你怎么讲，你对律法的正确理解是在你领受福音之前就可以正确理解，还是你领受福音之后你才跟他正确理解？你领受福音之后，你对律法的理解是不是完全正确？
是。
但是如果你没有福音，你对律法有可能正确的理解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再讲一遍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有点绕，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听清楚。在我们领受福音之前，有没有可能对律法有正确的认识？绝不可能。我们领受福音以后，我们会对律法的认识越来越正确，但是总不完全。阿门不阿门？
阿门。
所以一个真正明白律法的人其实是在福音里面的人。所以你看那些法利赛人明不明白律法？不明白。他们说安息日不能做这个，安息日不能做那个。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对他们来讲石破天惊，他们也听不懂。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怎么样？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话他们听不听得懂？完全听不懂。我跟你讲，今天在基督教里面那些律法主义者这句话也听不懂，真的完全听不懂。他不知道这个话是啥意思，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叫安息日？他能背起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但你看他做事的法则，你就发现他依然是要求人为安息日活。你注意，他依然会要求人为安息日活，而不是安息日为了人。你没注意？所以有些人律法主义者很喜欢改革宗。为什么会喜欢改革宗？因为改革宗强调神的主权，强调人要为神而活，对不对？人是为神活的，神不是为人才有的。先有上帝还是先有人呢？先有上帝。但是所以有些改革宗的就会讲说我们就是要为上帝好，甚至讲说为人的益处他都觉得不好，不想讲，只想我们就是为上帝。这就说明你律法捆绑，你明白吗？因为真正为上帝就为人的益处，就是这样子的。爱神爱人，这是律法的总纲，阿们吧？是不是？爱神在前，爱人在后，阿们吧？是。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真正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上帝救人，上帝为了救人他自己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真的去明白福音，你就知道。所以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你会发现，连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讲到律法的时候，他刻意不讲前四诫，就讲后六诫。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少年官去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律法你学过？他说我从小就学过。你知道律法是什么？我知道。主耶稣基督讲说律法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牛驴，要孝敬父母。主耶稣有没有讲这些？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律法说不可以拜偶像？ 他前四节专门没讲，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又包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律法的时候，他好像刻意的就讲后面。为什么这样子？纠正我们这些，我们很容易有律法主义的倾向。我们是以上帝的主权的名义来让人为安息日活，我们还说敬虔爱主，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主权。不，那是你的理解。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自己。真的是不是要谦卑自己？是要谦卑自己。我们为什么改革宗里面会有些人出问题，就是这样，绝对化了。我们改革宗是最接近圣经的，我最怕这个话。我跟你讲，我相信将来会有一个神学超过现在的改革宗，更靠近圣经。你说他罪，他绝对不绝对啊？如果你说他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他绝对不绝对啊？其实已经绝对了，你明白吧？圣经是不是绝对的？我最接近圣经啊，我这个手指头是最接近圣经的，我就摁在圣经上面了，还有能比我手指头更紧的吗？我说不，我的手指头离圣经总是有一段距离，总有人另外一个指头伸出来会比我现在伸出的指头更靠近这本圣经。我们谦卑自己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正确的价值观一定是对律法和福音，他要正确的去看待，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律法能够使人知罪，阿们不阿们？律法能够使人分辨是非，阿们不阿们？律法不能救人，律法没有赦免，只有在福音里面有。你要建立一个没有赦免没有怜悯的价值观，你就去学律法。你要建立一个有怜悯的价值观，建立一个能够赦免人的，能够让罪人在你这里使你成为和睦之子，使人归向基督的，你必须学福音。你必须知道这个。我们有些基督徒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把律法举得太高了。好多基督徒甚至对那些不信的人的要求，其实纯粹是律法的要求。就我以前讲过，你去看圣经里面，以利沙对乃曼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乃曼说，我要扶着我的主人进了银门庙，我的主人要拜，我也要屈身，这件事情求耶和华赦免我。以利沙他们说，哦，刚信主就这样子，不许。有没有这样说？以利沙就说，你只管平平安安去吧。因为这里面的以利沙是有一种深深的对一个初信的弟兄的爱在他心里面，他知道那些东西有很多试探是他在所处的环境之中是他很难胜过的，只能交给主。我现在不能用律法说不许不许不许，这是福音的态度。你已经得了赦免了，你已经罪得赦免了，你只管平平安安的去吧。是不是？你在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不是受了律法的洗礼，受了什么的洗礼啊？福音的洗礼，赦罪的洗礼。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再讲最后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回归圣经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回归圣经，我们的价值观却不等于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要不断的回归圣经，不断的回归圣经。然后我们回归圣经的价值观，是不是要把我们以前，比如说你不信主之前所建立的价值观彻底拆毁？不是，你去看，批判的去看，对不对？对的，好的，持守。比如说你没信主之前，你是一个温柔的人，要不要信主以后变成一个严厉的人呢？你明白不？我自己，我以前也纠结过很长时间这些问题。因为有些人信主之前他很喜欢帮助人，那他帮助人对不对，好不好？然后原来的理解是那种错误的那种，把以前只要没信主之前全盘否定的那种态度。你以前帮人啊，都是存着私心。其实说实话，你这样说很不负责任，因为我自己可以体会这一点嘛。我不是说我自己没有罪，我知道我自己以前，我没信主之前，我有时候帮别人我没有一点的私心，我就是想帮他，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因为这叫不被恩典，对不对？但我们说，你肯定有，你自己不知道。你看你这个基督徒就很讨人厌了，是不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因为别人明明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跟别人也是，人家说那不是我真的是想帮他，我真的是怎么怎么样。不，你不知道人心诡诈，恶到极处 啊，是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你对他这个时候的指导很多时候是不对的，你明白吗？你要晓得说，我们人里面就像我们讲，有人性，有罪性，怎么样掺杂在那里？他有的时候爱别人，是他人性的光辉，是不是？我不是说罪性对他人性没影响。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不断回归圣经的时候，我就不至于说用那种错误的归正观。我们不是讲归正观，错误的归正观是把自己以前过去一切全盘否定，拆毁重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不，上帝不是这样去做的，你应该是去伪存真，是不是？你应该是把那些不好的渣子炼掉，精金留下，这才是正确。所以我们不断回归圣经的时候，上帝不是打断我们的腿，上帝是使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不好的拿掉，好的建立起来，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关于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人的价值，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怜悯我们的，不单你给我们特殊恩典，你也给我们普遍恩典。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价值观的标准认识上面，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常常偏左或者偏右，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归回圣经真理，使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真理，使我们真正建立福音化的价值观，不是反对律法，而是在福音当中正确使用律法。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